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向您问安，欢迎你按时收听教牧辅导学第48讲。在今天这一课里，冯师母将谈外遇问题，基督徒也不能幸免。提到外遇这两个字，想想遇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反省的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有人坚持他自己本身的幸福和方便是家庭生活的最高目标，那么持定这样看法的人是没有抓住重心的。家庭的根基乃是在于他的存在要荣耀神。其实婚姻的核心包藏着奥秘和奇妙，婚姻是神创造的产品，也能在神建立的结构里发挥最大的潜力。但是婚姻中的双方是不是都以神为主呢？外遇会导致婚姻破裂，外遇这样的问题不得不审慎避免。亲爱的朋友，相信接下来的教导是您不愿意错过的，来，我们准备听课。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冯师母。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空中神学院的教牧辅导学。我们现在是第12课的中年时期的辅导的第4讲。我们提到了中年时期就有一些危机，而这些危机可以也是一个转机，如果我们处理得好，上帝可以把不好的事情经过神的妙手变成好的事情，而我们在其中可以得到许多的益处，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功课。那么在中年时期呢，在心理上在生理上都会遇到危机，在事业上也会有，包括了婚姻上也是难免的，因为婚姻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会可以成为一个危机，也可以把它成为一个转机。上一堂第3讲我们提到了婚姻上的危机，我们说到了婚姻生活有5个阶段。现在呢，我要跟各位谈婚姻的一个危机，另外一个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关于外遇的问题，婚外情的问题。因为人到了中年以后，经济慢慢的稳定了事业也慢慢的稳定了，这个时候我们跟配偶中间的生活也相当的稳定，甚至好像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维护夫妻之间的感情，到了中年时期，许多的事情都，许多的话题都绕着事情跟孩子转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有可能出现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什么呢？就是外遇的问题。婚姻的不忠从古以来就有，那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事情，包括基督徒也不能幸免，包括了牧师、传道、宣教士、主日学老师、教牧辅导、一般的信徒，在教会中常常 出现，有好名，表面上有好名声的人，这些人也都不见得能够避免婚外情的发生，除非他自己很谨慎自守，除非他自己很敏锐，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要远远的避开，不然的话，婚外情很容易让魔鬼借着婚外情进到我们的婚姻里面，使我们完全的被瓦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侍奉立刻可以被一个婚外情、一个外遇的问题瓦解到、伤到、体无完肤。所以呢，基督徒都要小心。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些年轻的太太们在一起讨论，有一个人就提出，哎，我们来谈一下这个婚外情的问题好不好？那另外的人说，哎呀，我们都是基督徒，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必讨论了。那我说，你可不要有那么大的把握啊，当任何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这个事情小心小小一点一点的就会进来，所以那个没有一个人能幸免。但是我们如果婚姻基础好，我们平常知道怎么维护婚姻的人也是还要小心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辅导，教牧辅导最好是弟兄帮助弟兄，姐妹帮助姐妹的原因。因为啊，一男一女在这里，尤其是教牧辅导，你要帮助他谈一些心理的话，那么他如果不管是弟兄或是姐妹，他把他的心理的话告诉你的时候无形中那个情感上会有一些交流，一不当心有的时候就麻烦了。因为有人只有教牧人员他可以很专注的、很有训练的去能够听对方的问题，而且从他的眼神各方面能够表示出他的关怀，但是这很容易被人误解。所以呢，我们做教牧辅导的，我们自己要特别的当心。第一就是我们不要给撒旦留地步，第二就是我们自己的婚姻要稳固。我们就算是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的婚姻有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么多可以改进的方式，我们前面说了这么多，我们要自己以身作则，我们从自己开始练习，这样呢才会预防这个外遇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在我们的身上发生。那凡是有过婚外情的人，在他没有解决之前，他发生这个婚外情、外遇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许多的借口来支持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论点，还有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这些论点、这些他所做的这些借口，本身都是跟圣经的原则、跟道德有违背的，完全不合圣经、不合道德规范的。但是他为了要表示自己做的要安慰自己，或者要显出自己有理，他要找出一堆歪理出来，那么我们教牧辅导就要小心，我们就知道他遇到了这个问题，他不能把一件错的事情当作是对的。他犯罪的话，他就要为他的罪向上帝、向人认罪悔改，他要纠正，他要悔改、要改变、要离开这些罪，而不是让他自己觉得我这样做是有理由，就算有再好的理由，也不应该让自己陷在罪中，容许自己犯罪。所以呢，教牧辅导必须要把持这个原则，是罪就是罪，我们可以好好的跟他说，但是我们不能与罪恶妥协。在婚姻有外遇，我们刚刚说过是从古以来就有，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事情。可是现在因为传播媒体的关系、电影啊那些影响，使得这些本来是见不得人的，是藏在 藏在暗处偷偷摸摸的事情，反而光明正大的变作一件好像了不起的新闻，甚至有的地方呢还连续的播他那些新闻，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媒体一直在传播这些错误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主权拒绝接受这个错误，对不对？我们可以把那个电视开关关掉了，我们不要再看了，我们可以换一个节目看，我们可以拒绝去接受这样子的洗脑。所以呢，可是很多的人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分辨，或者是他也觉得这是很好玩的很好奇的事情，他就一直听，使得这些外遇的问题像伤风感冒一样的从一个见不得人黑暗的角落里面搬上台面来了，变得稀松平常了。按照美国人的统计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报告，他在美国有一半的男人跟四分之一的女人都承认有过婚外的不轨。在1974年的时候，有一个人他针对10万个女人做了一些抽样的调查，回应的人当中呢，有每100个人就有30个人有出轨的现象，几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过跟自己的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过关系，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难怪美国他们的道德沉沦到这种地步。在我们的国家，我们也是在大都市或者有些地方也是非常不好的，这种现象也是很多，性泛滥的问题非常的普遍，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也是非常的普遍，这是我们要当心啊。因为如果一个女人也是根据一些调查，如果一个女人她在婚前呢就跟她的男朋友发生过性行为的话，她婚后发生外遇的可能性比一般高。所以我们了解了有这样的调查，虽然这个调查的数字是从美国来的，但是那个道理还是一样。我们这里也人的想法虽然有文化上跟地域上的不同，可是犯罪的罪性还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调查说，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她们和丈夫以外的男人私通的比例要高许多，要信仰的人高出2倍以上。这也显示出有宗教信仰的女人也会有外遇的可能。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外遇的问题是很普遍，因为媒体的关系，还有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点的一种想法有关系。在圣经箴言31章第2节第3节就讲到，不要把精力给妇女，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这就是讲到了我们在婚姻上要有贞洁，不要给把精力给婚姻以外的妇女。还有箴言在第7章就整个都提到了那个外遇的问题，或者是淫妇的问题。愚昧的人他就会被来勾引他的女人所抓去了，所以呢就说一个愚昧的人才会被人勾引，要我们做智慧人，不要受到淫妇的影响。箴言第5章也讲到情欲跟爱情的关系，要我们远避淫妇。当然不止男人要远避淫妇，女人也要远避邪淫。这是圣经不止对男人说的，也是要对我们说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提摩太后书2章22节就讲到，叫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仁爱、和平。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啦，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也就包括了这个婚姻、婚前性行为的问题，还有婚姻的淫乱的问题。那在箴言常常提到了外女，外女就是指外邦的妇女，淫妇呢，她是指娼妓或者是外来的妇人，这都是特别的提到了，是关于婚约之外的人，我们都不要跟他们随便的有关系，因为那是不可以的，是犯奸淫罪。男人要对妻子忠诚啊，如果破坏了婚姻的誓言，是得罪上帝、得罪人的。那女人呢，是有价值的。女人，一个女人她能够成就一个丈夫，也能够毁坏一个丈夫。所以上帝给女人一些恩典，给我们女人一些特别的一些性情啊，要我们好好的治理我们的家。因为女人呢，也可以是丈夫的冠冕。什么叫丈夫的冠冕？丈夫的冠冕就是头上的那个珠宝，就是一个女人可以使得她丈夫很有光彩，或者一个女人可以成为丈夫骨中的朽烂，那是很可怕。在箴言十二章第四节，女人要成为一个，把女人行为成为丈夫骨中的朽烂，那就很糟糕了啊。在那个十诫的第七个诫，就是叫我们不可以奸淫，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一样，不可以奸淫。一个男人他如果他对他的妻子不忠，他就会导致身败名裂。虽然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包容这些事情，容许这些事情，我甚至还听过这样的话，一个男人如果外面没有一两个女朋友，那太没有本事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是很难听的话。可是呢，在一个商业界，在不幸的人中间啊，他们竟然可以大声的这样说。他们觉得一个男人如果不知道在面玩玩的话，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这是一个品德败坏的人说的话。我们基督徒就要用圣经的原则去驳斥他，去告诉他们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那个跟妻子以外的人苟合，或者跟丈夫以外的人苟合，都会导致身败名裂，也可以使得自己惹一身的病，还有得到一些耻辱，甚至我们敢说他也是玩弄死亡。你不是看到很多的人自杀吗？为什么？都是很多在情感上出了问题。为什么？就是有第三者，第三者使得自己受不了，进入了死的胡同里面。这样子值得吗？所以我们啊，圣经还讲了，我们人若在怀里揣火，在衣服岂能不烧呢？人若在火炭上走，脚岂能不烫呢？那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去惹火上身，你不要以为那个没有问题，其实那个问题大得很呢。就算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就算我们这个社会潮流黑白不分，我们也不可以跟这个潮流同流合污。我们不要听他们自圆其说，免得我们也跟着犯错，我们妥协了。我们要有一个定见，我们要知道怎么做啊。所以那怎么行？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重新的思想婚姻的意义，还有婚姻的责任。婚姻是有责任的，那个责任就是要保护这个家中的人。我们女人也可以保护男的，男的也可以保护女的，保护我们家的人不要受到撒旦严厉的攻击。你女人怎么保护？就是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小心处理，我们不要把那个问题扩散的更大，不是掩盖说没问题没问题，而是有问题必须要做智慧的处理，这才行。像刚刚我们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讲过，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那个就是要 远离的意思，要远远的离开这个少年的私欲。还有一个经节也提到说要远避淫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八节。要远离，要远离，要躲避，因为那个是得罪我们自己的身子。我就想到有一个人，圣经旧约有一个人，那个人叫约瑟，在创世纪后面，那创世纪用很大的一个篇幅来形容约瑟的记载，约瑟的事迹。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他不是被他的哥哥们卖了吗？卖到外邦去了。然后呢，他就跑到一个波提乏的家里去做事情。那个波提乏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他的太太就常常来引诱约瑟，因为约瑟长得很俊美，他是成为他们家的管家，虽然是个奴隶，但是他也做事很认真，上帝使他经手的一切事情都顺利。这个妇人呢，他看到约瑟，他就特别喜欢他，他就想要找机会去跟他发生关系。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创世纪第39章第7节。这是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你看他这个主人的妻子是不是大胆啊，他就整天就跟他暗示啊，甚至明说啊，你跟我同寝吧。第8节，创世纪第39章旧约第8节，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这个女人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所以你看，这个女人她主动的去找约瑟，要约瑟跟她发生关系，要约瑟跟她同寝，天天哦。可是约瑟呢就跟她说，我不能得罪我的主人，更重要的是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约瑟的心目中，任何不轨的行为都是得罪神，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是得罪神。他说，我怎么敢，上帝在看，我怎么敢做得罪神的事情呢？这是个大的恶事，他不敢。结果呢，那个女人就害他了。你看，有一天约瑟进屋子里面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就是那个房间里面没有别人，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他吓得就衣服也不要了，就跑了。结果妇人看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诬告了他。那么这件事情，虽然约瑟因为这件事情进了监狱，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仍然是一个单纯可爱的人。所以到了监狱，上帝又祝福约瑟，让他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尽都顺利。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即使有人来勾引你，你也不可以妥协，跟罪恶妥协，我怎能做这大事大恶得罪神呢？我怎么能够做这么恶的事情得罪我的神呢？这是一个人，他知道上帝的原则，他就远远的避开，因为他任何与圣经原则不符的都是罪恶。这些事情就算社会上认同，可是在神的儿女眼中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大的恶事，那么我们就绝对不能做。所以有外遇的人哈，无论是男的是女的，他心里都掺杂着很多的罪恶感，很多很多的不安，他的内心总是徘徊在恐惧还有幻想之中。他呢又想要找借口来支持自己的行为， 可是总是矛盾嘛，对不对？我们刚刚说过，因为这个社会太强调了自我自我自我，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呢都把自我抬得太高，那我喜欢做的事也不一定都是对的啊。所以个人主义太强调这个个人主义的观念，在婚姻里面不是一件好事。你婚姻夫妻哪一个人可以说我要这样就要这样，还是要两个人商量嘛。所以千万不能因为这个恶而毁了婚姻。那外遇呢会导致婚姻破碎，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让其中的一方非常的痛苦。怎么样呢？因为当年我们结婚，我们立约，我们说要彼此扶持一生，我们要互相信赖，可是这个错误的一方让信任他的一方为他的外遇的行为而付上代价，使得他们中间夫妻两个人疏离感越来越深，使得他当初对他的信赖完全破灭了。那这个是让受害的一方非常的痛苦。如果曾经相爱过，为何要给他这样深的痛苦呢？所以外遇会使得婚姻破裂的第一个层面，就是让其中的那一方受苦太深。还有呢，就是他为真正的问题套上了一个假面具，他掩饰，他拖延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夫妻之间每一对夫妻都有问题，都有许多的问题，有沟通的问题，有情感的问题有许多说不清楚的问题，有的严重有的不严重。可是你有问题就坦诚，就一起来商量解决问题，可是我们却是掩饰他，或者是当作没事没事。可是呢你又去做了外遇，出了事情，出了事情又想掩盖，所以本来就有问题的你现在又加上了一个假面具，又套上了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是很痛苦的。有的人他害怕离婚，害怕造成纠纷争吵，因此呢他就妥协，他就不敢谈，他怕万一说穿了脸撕开了，脸皮撕开了那多难看啊，所以我宁可就粉饰太平，假装没有事情，说不定我的忍耐可以使他改变。可是事实上这是不太说得通的，因为你掩饰一些问题，戴上了假面具，并没有解决问题，使得问题只是拖延而已，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办法，这是不好的，我们一定要赶快的去解决。一般来说强势的一方，两个夫妻两个人比较强的那一方，在外面寻欢，在外面玩的时候他会对他的妻子比较强势的那个人会提出离婚，那这个使得他的妻子弱势的一方更无助，那所以呢无助的那个状况使得他掉入了极深的深渊里面。如果夫妻两个人是弱势的一方在外面玩的话，他就比较不敢把他闹大，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藏起来，你是怎么样掩饰，都有一天他会显出他的正面目来，所以呢那个都是使得双方非常痛苦的。第三个层面呢，他是对个人，是一个对个人的一种破坏的行为，因为他在做一件大骗局，他在撒谎。他如果出去，他有外遇，他有交了男朋友或女朋友，他当然时间有限，他回家晚了，他就撒。当他撒谎的时候，他是对着自己所爱的、曾经爱过的、又非常爱他、又信任他的人，告诉那个人，间接的告诉那个人说：“我是一个 输家，我是一个骗子，我是一个坏蛋，撒谎的人迟早有被揭穿的一天，当被揭穿的那一天，他所受到的那个羞辱就更大了。自欺欺人的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他以为如果撒谎撒惯了，常常出去溜出去玩，他撒谎撒惯了，他以为他的技术高超，那个对方一点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妻子真的是最后一个知道，有的时候灵敏的妻子会早先就发现有一点不对，可是呢，当事人若是执迷不悟，他对自己的行为麻木不仁，继续往前走，他以为他可以一个脚踏两条船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婚姻的目的不只是我们要对我们的另一半要忠实，也包括了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忠实。我就认识一位女传道啊，这位女传道有点奇怪，他在念大学的时候，他总是让人觉得他是一个万人迷，好像很多的男孩子都喜欢他，他常常提到又哪一个男孩子给他写信啊，又怎么样。后来他去神学院念书，后来他结婚了，他仍然会跟异性常常出去吃饭啊来往的。我们那个时候就警告他啊，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小心，你并不是万人迷嘛，就算是又怎么样呢，你的行为还是，也不要忘记你是个传道人啊，你一定要小心。他说，可是哦，我就是不能够，好像他就是不能够避免这个事情，别人对他表示好感的时候，他心里就非常觉得非常的愉快，非常的温暖，他很喜欢那个感觉。那这个传道人的丈夫也是位牧师，是另外一个神学院毕业的，那个牧师就是一个比较木讷型的，不会表达的，很老实的人。那比较起来，当然这个妻子比较活泼外向。那我问他，我问这个女的，我问那个女传道，我说那么你发生了这个事情，他说我没有跟他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很喜欢跟他出去，跟他吃饭，然后有那个感觉。那其实这就是，虽然你就算是没有发生性行为，但是在心理上已经是不忠了。所以我就警告他，你绝对不能做这个事。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常常喜欢去刺激他的丈夫，他愿意告诉他的丈夫，他的丈夫非常的痛苦，可是呢又忍耐，希望挽回这个婚姻，使得他的妻子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几次了，已经发生了几次了，这显示这个妻子，这个女传道，她本身的个性上有缺陷，有许多不满的，对自己不满的地方，她需要或者是对她丈夫不满的地方，她需要用外面的感觉来让自己满足自己那个幻想，对情感的幻想，而事实上这是危险的，是自己在玩火的。所以我们他的好朋友还有我常常都是警告他，你不可以再这样子，你一定要认罪悔改。他后来也会跟我们说啊，这件事情结束，你们放心，你们放心。过一阵子他又会说，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个性，是一个不正常的。那么一而再再而三，做他的丈夫是非常可怜。那他们仍然维持他们的婚姻，因为牧师好像也是拉不下脸来离婚啊。这个妻子呢，她说她改正了，那丈夫也就原谅她，但是仍然是一件错误，仍然是一个罪。所以我跟她说，我说你如果这件事情啊你自己过不去啊，那你怎么做传道呢？她心里也知道，我说你怎么帮助别人呢？你一定要从这个错误里面走出来，不要再给自己机会了。另外还有一位弟兄，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他虽然他已经40多岁，靠近50岁，但是我觉得他的心理的年龄还是只有10几岁。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妻子，是教钢琴的，到维也纳学过钢琴的，教钢琴也是我们教会几个司琴之一。那么他妻子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个性也很温和的。那这个丈夫，那他们两个年龄差不多， 他在外面交的女朋友只有十几岁二十岁，为什么他会找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找一个年轻的女人，而这个年轻的女人任何条件都比不上他自己的妻子呢？他主要是原因就是他对性的衰退他心里害怕，他要找一个年轻的人让自己感觉到他又活了起来又年轻了起来。那当然这是原因之一啦，还有就是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在各方面的程度上都有一些差距妻子是非常温和，条件很好，很受人敬爱的，因为他是一个老师，他学生很多，他的学生又很优秀，那这样的一个妻子对他来说是个压力。可是你结婚之前就知道是有一个这样的妻子啊，可是中年的时候这个危机就出现了，那自己身体的衰退还有自己在各方面程度上不及他妻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往外面发展。那么这个妻子他起先误会，以为他的丈夫不再爱他，对他失去兴趣，他自己也心里有数，他觉得他的身体上有一些变化，因此心里非常的慌张，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在这个妻子的灵性很好，他也处理得很好。那这个处理的过程就让我们看到那个丈夫真的是没长大，好像个小孩子一样，他不但欺骗自己也欺骗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后来知道了，孩子也很生气，因为孩子有一天听到爸爸妈妈在讨论这个事情，他非常孩子很生气，就站在妈妈那一边，要想要揍这个父亲。那孩子最好是不能参与父母的这些问题，但是任何我所要说的是，任何外遇的问题都会导致许多的困难。那么我们做教母辅导的，我们自己要当心，我们也要叫来到我们面前跟我们谈这些事情的人，让他们当心，小心的处理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明天还要再讲下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婚姻，保守每一个在教会里面进出的人，他们的婚姻生活，让他们一方面在灵性上成长，也求你保守他们不要被试探引诱，让他们有一个定见，能够远离试探，远避淫行，让我们身子不得罪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朋友，再见了。
听了今天的一堂课，相信冯师母的讲解已经为你我带来了新的启发。明天的教牧辅导学第49讲里，冯师母他会继续中年时期的辅导。我们都知道，只要是人都有七情六欲，我们也都承认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让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培养与耶稣基督的关系。当我们与主耶稣的关系对而且好的时候，我们就是有希望的了。神学院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冯师母主讲的教牧辅导学。亲爱的朋友，父神期望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顺服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心献给他。我们是不是能够得着真的喜乐与平安，完全取决于我们奉献的心。在生活中的一些烦恼困难，往往会使得我们更愿意更要去亲近我们的父神。 愿神祝福你。